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走入美国，我是子涵。我们华人父母对小孩子的教育都非常的重视，从小呢就想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一直到呢大学的时候要上常春藤等名校。那我们在美国啊，都已经很熟悉美国的公立学校了，总是想去更好的学区，更好的学区，也没有想过什么其他的东西。但其实呢，在美国有一种叫做 homeschool， 在家上学。今天估计在全美国有160万到200万的孩子呢，他们是在家啊，由父母来教他们。那现在呢，选择家庭学校的人数，这个数量每年还在以 7% 到 15% 的速度在增长。家庭学校这种独特的现象在中国是没有的，那为什么在美国现在会出现这样一个风潮呢？美国什么样的人去 homeschool 教出来的小孩子是什么样的？这里面啊，如果想在家教小孩的话，有什么样的难度？效果怎么样？那这些都是我们华人不太了解的。以及呢 homeschooling 其实它也是美国文化价值之争中的一个现象，它也是一个有深度的问题啊，值得我们去了解。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话题，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打开眼界。子涵和方伟今天采访的嘉宾呢，她的名字叫 Sam Sorbo， 她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士，她是一位女演员，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她也是电台的主持人。他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 They Are Your Kids， 他们是你的孩子。那这本书讲的呢，就是关于 homeschool， 详细讲了 homeschool 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他自己要教他三个小孩子的很多的经历。这本书也是非常的受欢迎。那我们先和 Sam 来认识一下，请他来为我们先介绍一下他自己。
I went to high school in Pittsburgh, Pennsylvania.I studied abroad and I studie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t Duke University.
好，今天我们的嘉宾可是一位美女啊，在家是大明星，她的名字叫做 Sam Sorbo 啊。她呢是在宾州的匹兹堡在那上的中学，后来呢到国外去读书。她大学是在杜克 University 啊，杜克大学是上的是叫做生物工程。之后呢她就改行去做模特了啊。所以在国际上从事模特，再往后呢，他的模特生涯就让他进入到这个演艺圈。他呢，在这个90年代的末期啊，是当时最红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做 Hercules 啊，大力神，希腊神话啊，大力神这个片子中呢，他是扮演一个公主啊，而在那里呢，结识了他后来的先生，就是大力神这个电视连续剧的主角。
Anyway.I met Kevin and we got married and shortly before we were married, he suffered 3 strokes. So I basically quit acting at that point. And then during our marriage, we had 3 kids. And I...
后来但是呢，在他结婚之前呢，很不幸啊，他先生呢是3次中风。于是呢，他就离开了这样一个演艺界啊，就开始专门在家照顾小孩。他们生了3个孩子啊，他就基本上叫做 homeschooling 啊，在家里开家庭学校。他说我最近才重新回到演艺界，他最近演了一部片子叫做《让光亮进来》啊。在这部片子中呢是担任女主演，她同时呢还是这部片子的共同剧作人呢、哦、然后另外一位剧作人呢是一个拿奥斯卡奖的这样一个剧作人。这部片子呢现在正在各地上演。那我们问她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办家庭学校的啊、哦、她说原因很简单呢，她搬家嘛，换个房子，结果换到一个新的房子呢，这个房子附近是有最好的学区啊、哦、但是呢她发现这个最好的学区的这个学校呢把她的小孩没教好。
And so my oldest boy was in 2nd grade. He had turned in 5 book reports. There were like 25 kids in the class. And I'd never gotten a graded book report back. And I said to myself, that's odd. And...
他说我的大儿子呢是小学2年级啊。那么他做了5个读书报告。哎，那么他们课堂上是25个人啊，25个孩子啊。就是很奇怪啊，就是老师一次都不给分，没有批过他的读书报告。他说对于这个学校他还是蛮熟的，他每个月给他们教一次艺术课，每个星期带他们带孩子去图书馆。那么每个星期呢，他有好几次要跟老师去谈话，因为他把孩子接回来的时候要跟老师聊聊天，对他们都很熟的。没有一次啊，老师会提到说你儿子的读书报告做得如何。
And so one day I was helping her clean up after school and I said, by the way, how are my son's book reports? And she said, oh, not very good. without blinking an eye.
还有一次呢，在学校我和老师就是帮他清理这个收拾下班前的东西的时候啊，我就问他说，哎，那个我儿子的读书报告他做的怎么样啊？那老师就说不好，嗯，不好。我当时想说你他是不是在开玩笑啊，就说你到底怎么样，他说不好，一点都不好。那他就不懂了，这个 Sam 就不懂了，他说我儿子一个报告一个报告交了五次，你既然不好，我得去问你，你才告诉我，从来不跟我儿子说他的读书报告不好，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就在想啊，这个老师不告诉我有什么原因啊，有什么合理原因啊，我不管从哪个角度想呢，想出来的都不是什么好事。
Was it because she was too embarrassed to tell me? Well, that's her job. Was it that she had too many students?
那也许啊，他觉得很难为情是吧，不好意思告诉我，可是他是老师，怎么能不告诉我呢？或者说他学生太多了，他没时间给他打分，那他这也是他的工作啊，他怎么能没有时间去看这个学生做的读书报告呢？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在乎啊，他根本不在乎学生的这个读书报告如何。总而言之吧，他说怎么想都想不出什么好原因来啊。后来他说算了，我别想人家了，想人家不好多不好啊，他就我自己想办法把儿子的这个读书的这个水平提上来。于是呢，每天下班之后呢，我就坐下来跟我的孩子一起来跟他读书。
And every day after school we would sit down and read a chapter of the book and then come up with a sentence to summarize it, because they had these silly little forms that form sheets for the book.
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孩子接回来之后呢，我就跟他一起去读书是吧，读一个章，读一本书的一个章节，然后呢就拿个表，他们有个很奇怪的可笑的一个表啊，就是把这个章节总结成一句话。那么我就每天这么做啊，做了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咦，我在家庭，我在家里办学校嘛。那那个时候呢，但是这个学校上课的时间就是上班之余啊，已经累得要命的时候，又累又饿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我的先生是演员，常常到处旅行啊，那么旅行的时候我们就一家都去旅行，在路上当然我也会帮助孩子去把这个叫做读书报告交上去啊。那我后来就越来越发现啊，就是只要这个孩子把读书报告交上去，不管他到学校学习还是没有学习，这个学校啊，这学校总是能拿到钱。他说我是个好家长啊，帮助学校能得到经费也是一件好事儿啊，学校总是需要钱的嘛。那么呢，我就认认真真的在我的这个旅途之中啊，教我孩子读这些书。那我的孩子就说，妈，你不用教我这些东西啊，但学校，我们在学校都不学的。那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这个孩子在学校不用读这些，结果我带他旅行的时候，他的老师嘱咐我要去让他教这些，这算什么回事啊？但是越到后来呢，他就会发现，越来越发现老师叫他让孩子读的这些东西其实根本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对小孩的成长没什么帮助，就像垃圾食物一样。
And so at one point I pushed aside the work and I said let's do some math and I started teaching him myself and I realized that I was adequate.
好吧，那个时候呢，我把读书给停下来了，我就开始教孩子算数啊。那我教教我就发现这个教二年级算术好像我也挺能教的啊。那接着他就觉得我教三年级算术也不是什么问题啊。那么基本上呢，他就说我感觉的就是这个学校给孩子的标准太低，就说我如果自己去教的话，我再差也差不过学校吧，他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那总而言之，这个时候呢，学校已经让他很失望了。
And so I talked to my husband and we decided to try it for a semester. So we justI told the school that the kids weren't going to be attending in the fall. They'd probably be back in the spring. I didn't know.
于是乎呢，我就跟先生商量完之后呢，就跟学校说，那么秋天孩子不去上学了啊，春天再去，我们想试他一个学期啊。那我们那边呢，其实那个社区呢，就是家庭学校还不少见啊，并不是每个人都很理解的啊，但是并不稀罕啊，有人就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呢，就这么开始了。
And now...Now that I've been outside of the system for so many years, my son is now in 11th grade, I can tell you about all of the unexpected benefits of home education that are myriad and invaluable.
好，那我今天教我的孩子已经教到11年级了啊。那整个在这个学校系统之外来教的，我现在能说的就是通过家庭教育啊，家庭学校，那我发现了这里头无数的有价值的好处。好，那我们又问他说，那有没有可能你碰到那个老师啊只是一个偶然现象啊？他说不是的，他说那是最好的学校啊。当然了，他说我在选择家庭学校的时候也想过别的招啊，但是基本上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老师呢是非常优秀的，教出来的结果是非常差劲的，整个系统是不行的。
The problem with the system is that first of all it was developed by the Prussians And it was developed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o the idea is children are like cars.
好，现在的美国公立学校啊，他说呢，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啊，他们的概念就是说呢，教孩子就跟这个造车一样的，把它放上装配线是吧？这个装配线走到头，一个车就造出来了，或者一个孩子就造出来了啊。但是呢，孩子是人，这些造他的人就是这些个老师啊，他们是被一些官僚机构所挑选的。总而言之，这个官僚系统啊，它就是这个教育的官僚系统呢，已经是坏掉的，所以他们造不出完整的好孩子来。
And we see the results of that in these young people who don't know how to hold a job and basically have trouble functioning in sort of the real world.
好，那么今天你看啊，我们学校教出来的孩子，他不会工作，他也不会面对现实生活。他们出来之后，从学校出来之后呢，他碰到不同意见，他也不知道怎么招架；碰到不同意见呢，他就要挑衅人家，他就要跟人家干仗。
So now we have this system.We've had for the past 30 years, we've had 9 overhauls of our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past 3.
好，他说呢，现在的这个教育系统啊，是在30年之内被改了9次啊，9次重大的教育改革，每次呢都试图想把存在的问题改掉，那每次呢存在的问题是什么都没有精确的定义出来。总而言之吧，呢就是9次下来也没改出什么名堂来啊。从这个小布什时代的叫做 No Child Left Behind， 到这个奥巴马的叫做 Rise to the Top， 到今天的这个教育改革叫做 Common Core 啊，共同核心课程，都属于这种不成功的改造。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的走入美国，我是子涵。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 Sam Sorbo 女士，她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演员，也是一位作家。她在2016年出版的一本书，书名是《他们是你的孩子》They are your kids， 讲的呢是关于 homeschool， 在家教小孩，小孩在家上学，详细讲了在家上学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她自己亲身的经历。那刚才 Sam 谈到的呢，是美国的教育系统中她看到的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上一任奥巴马政府、推行的，现在也是正在美国实行的 Common Core 共同核心课程，他看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
Now I'll tell you, Common Core cost billions of dollars, billions of taxpayer money, and it was never tested before it was implemented.
就拿今天的这个共同核心课程啊，这里头呢是几十亿美金的纳税人的钱投在里头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共同核心课程在它启动之前是没有测过的啊。他就说，你就想象你叫孩子去坐一个校车，但这个校车呢连刹车都没有试过的，就让孩子上这个校车，你敢吗？但是呢，大家都会去加入这个共同核心课程，为什么呢？因为有钱，你要加入就拨给你经费，你不加入就没有钱，所以大家就都加入。
They've revamped the standard algorithm for doing a multiplication problem. They call it lattice.
这标准课程做了哪些改动呢？他说他们有些改动，他说简直就是乱来啊，就是乱改啊。比如说吧，这是一个乘法，把一个传统的乘法的标准算法都改掉了。现在他把它叫做 lattice math 啊。但这是跟电脑程序相关的一种做法啊。他说简单的说，对我来说，他说我其实是很喜欢数学的。他们这一改的话呢，就把数学从孩子那里给夺走了，孩子其实是感受不到数学了，他感觉到数学就太难了。
And the proof is, look at all of the math tutorial places that are popping up as a cottage industry, because they're not teaching math properly in our schools.
好，他说你看现在啊，现在的这个学校的荒唐事儿啊，你把你小孩送去学校待8小时，然后把他接出来，再送他去数学的补习班或者算术的补习班，这些补习班呢，像 Sylvan 啊，什么一缸子补习班，就跟那个叫做棉花加工厂一样的，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啊，都在补数学，小孩上完学之后再去上别的学去补，他说是荒不荒唐。
Once I stepped outside the system and started looking at it from the outside back in again, I realized how wrong-headed it is.Children belong outside.
我走出学校啊，再从外面回头看这些学校，我就看到这个区别。他说孩子呢不应该关在那儿学习啊，孩子是属于要走出去的，要接触自然。孩子的好奇心呢，你不能打击他，你要激励他。教孩子要教他成为一个终生学习的人，而不是他毕业之后就说啊，再也不要学了，总算学完了。 好，我们就问他说，哎，你做一个没有教过书的这个妈妈啊，怎么能在家里教孩子呢？这个经历是什么样的？他说，对啊，他确实是因为学校灌输给我们的就是你不可能在家里教孩子的，孩子要学校去教。所以呢，他一边教一边自己也确实是没信心啊。那个时候呢，他的二儿子啊，他的这个小儿子上学数学非常好啊，这个上数学两个月就把一年的数学全学下来了。他那时候也是放马让他跑啊，你就一直往下练，做作业一直往下做，做30页都可以。所以很快他就把数学掌握了，而且很喜欢数学。然后呢，他后来就觉得还是觉得，哎呀，我自己在那教，我好像肯定没有学校教的好啊。后来呢，他就听说了有一个基督教的私校。他就想把自己的孩子就送到那边去啊，他把两个孩子都送去了。首先呢，这个学校给他做了个测试啊，校长就说你的孩子是数学不错啊，但是阅读不行。这也是学校的一直教的啊，说一个孩子数学好，阅读常常就不行，阅读好，数学常常就不行。当然他说现在走到今天呢，他说我觉得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我小时候数学和科学就很好，但是你看我现在能写电影剧本呢、啊、就是根本就不是那样的啊，不是那种模式啊。好，那不管怎么说吧，把孩子送去了基督教的私校之后，6个星期回来之后，他发现他的这个小儿子连数学都不喜欢学了。他小儿子就一点都不想学，不想学，不喜欢学。他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那么热爱数学的孩子呢，6个星期之后对数学就是完全没兴趣了。再一个问题呢，他去拜访学校的时候，跟学校老师开会的时候呢，老师就说你的儿子啊真是太乖了啊，他是真是举止得体啊，这个非常有礼貌，他如此的有礼貌，以至于我把班上最坏的孩子呢安排坐在他旁边，让他教教那个坏孩子。那我听了之后呢，他说我就凉了半截啊，他说我的孩子送去你没有教他学习，你就只在教他的举止得体就好了啊。他说这是不对的，学校教来教去就是教小孩子的举止而已，没有教他怎么成长。
And in fact somebody approached me the other day, they'd read my bookA guy actually at work. It was kind of funny. He took a moment from restacking the shelves and he said, Hey, you know, I read your book.
好，那天呢，这个我的同事啊跟我说，他哎，我读了你的书啊，因为他写了一个这个家庭学校的一本书啊。他说我读了那本书，他说那天真是啊，我把我的孩子送去学校的时候啊，学校开了一个大会啊，大家整整齐齐排在那儿，讲来讲去，学校讲的是什么呢？完全讲的就不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只是讲的孩子要如何听话。那即使教孩子听话呢也不成功，现在在学校的霸凌问题呢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就问他说，这个学校在美国的这些中小学啊，它是现在变坏了的呢，还是一直就这样的？
I think that it's degraded over time. I don't think that initially.
他说我觉得是逐渐变坏的啊，尽管学校系统里头也有人想把学校办好，但是呢他们抗不过整个系统出问题了。他说当我们把宗教从学校里拿掉之后呢，学校真正教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世俗主义啊，教的就是进化论。其实进化论根本就是一个没有被证实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学校教进化论教出来是什么呢？学生学的就是丛林法则，就是说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
And part of the reason that we have a bullying problem in the schools is because a lot of the teachers believe in it. And that you can find on the web.
好， Sam 就说学校为什么有这么多霸凌现象呢？就是因为教他们的老师也是这种行为。他说他举个例子啊，在纽约有一个就是教师协会啊，教师协会的负责人，那么这个人呢在那种公开的会议上就会说，谁要是把这个共同课程想把它拿走的话，我就当面就揍你啊。大家还是为他喝彩鼓掌。也就是说老师也是相信这一套的，老师也没有信仰，也相信这个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所以他们能把这个行为就交给他们的学生。
The problem with public schools is it's taking money and ineffectively redistributing it. That's making a promise that it cannot deliver on.
所以呢，今天这个美国的中小学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拿了钱做出承诺，却没法兑现承诺。当然这里的一个好消息说呢，在美国这个家庭学校、家庭教育呢是合法的，在50个州呢都允许啊。所以呢学校既然完不成这个任务呢，那其实找一个另外一条路，那其实他说这是最好的一条路，就是家庭教育。好，那我问他的问题是说，我们是来自于中国的移民，我们到这个国家来之后会觉得这个国家真的挺好的啊，和跟中国相比，就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绝大多数的领域吧都是比中国好很多。但是今天美国这个中学教育出来的孩子半数以上啊，会对美国采取一个敌视的态度，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好的国家，咱们这个国家不好。那这种认知上的差距是怎么来的？
The communist doctrine which has been entered into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There are 45 goal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everal of them included infiltrating and over...
Sam 他就说呢，他说你要知道啊，这个在国会记录里头已经记进了这个美国的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45个改造美国的目标。那么其中呢，一条就是说要占领公共教育，那么他们其实是比较有效的达成了这个目的，教会了美国年轻人说美国是一个邪恶帝国。他讲的这45个目标也正好是上次我们采访的叫做 Naked Communist 啊，裸体共产党人的这个作者啊，作者的儿子和共同作者叫 Paul Skousen 啊，他也提到了这个45个美国共产党的一个社会改造的目标。
And that's why you had so many young people, youth, supporting an octogenarian for president, Bernie Sanders, who is an avowed socialist, because they've been...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的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多数的年轻人毕业之后呢，他们如此的仇视美国，他们会拥护像 Bernie Sanders 这样的人。但这个人 Bernie Sanders 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啊，在他们印象里，这些年轻人的印象里呢，从学校里学到的这个社会主义呢，就是拿着蛋糕的老爷爷啊，是非常亲切的一个东西。但是他不知道社会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内杀掉了几千万人呢、啊，所以呢，那么他们不知道这个美国今天的伟大是来自于他的国父们啊，他的国父们所奠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基础，而他们现在总认为那些打造美国的先驱呢，认为他们都是一帮坏蛋。所以现在美国的大学的学生呢，他学这个美国宪法啊，美国宪法和美国独立宣言呢，最多就学一个半星期，但他学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叫做人权宣言呢，要学六个星期。所以他这意思就是说很轻视啊，这美国的这个创国的这些文献。
So now they see the United States as if we're some big bully, which all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I mean, if you just do a little bit of research.
现在呢，很多年轻人认为美国呢是个世界恶霸，但事实正好相反。在二次大战之后呢，美国帮助重建了这个当时是美国的敌人，甚至让这些国家像日本啊和德国啊，它远远把它重建到超过其他的国家。那美国一分钱也没拿，什么都没拿走。另外他说这个学校呢，现在的公立学校啊，他在这个孩子和父母之间呢，就是造成一种间隔。我说那是怎么回事呢？具体的例子好不好？
Little Johnny comes home from kindergarten with a form that the mommy has to sign. Mommy, you have to sign this form. The teacher says you have to sign it.
他说比如说小孩子吧，回家来就是说拿着一个这个签字表啊，说妈妈赶快我签字啊，老师说你要签字。或者说另外就是把学校的功课拿回家里啊，父母的每天都盯着。作业做没做啊？没做，赶快做作业。就是家长呢，等于是被学校使唤，所以这样的话呢，在孩子眼里呢，是家长其实没有什么权威可言了。然后呢，这个小孩呢，要爸妈帮他做作业啊。而现在这个课程都改了，改成了共同核心课程了啊。那家长也不懂啊，刚才说的什么 latex 这个数学，家长也不懂啊。这样的效果在孩子的眼里呢，看呢就是说，我爸妈真很笨呢。所以呢，这个学生在学校学下来之后，就觉得他们的父母呢，就是又笨又蠢啊。形成这么个印象，他说这是学校造成的孩子对家长的一个看法的变化。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 Sam Sorbo 女士，她是一位女演员，也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电台的主持人。她去年写的一本书呢，是讲的是 homeschooling 在家教小孩。刚才呢，她谈到是现在的学校呢，在孩子和父母之间造成了一种间隔。那如果要改善这种状况的话，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好，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啊，爸妈根本就不是需要什么都知道的，因为东西知识都在书里头，爸妈就是跟孩子一起来读书，爸妈先读，然后再教孩子读，这就是 homeschooling。
My son said to me last night, I don't understand the Hegelian dialectic. Can you tell me about it? I said, no, I can't. I don't know it, but let's look at...
那比如说吧，这孩子跟妈妈说，这个妈妈你教我这个黑格尔辩证法啊，那妈妈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没关系啊，我跟你一起来看吗？他说这个，他就拿了书来看一看，以前有点概念而已啊，一看不就看明白了吗？然后就教小孩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也学到一些东西啊。所以每个孩子呢，这个学习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一个老师可以针对每个学生分开去教啊，所以这里头呢，那他就主张他这个家庭教育啊，他说父母教小孩是最好的，因为父母他最关心孩子啊，他最愿意投入他的精力，所以他最能针对性的教孩子。
It doesn't mean you can't hire tutors. It doesn't mean you can't join a co-op. We did. I mean, I tutor other parents' kids myself.
他说但是不意味着这个妈妈要什么都要自己去学啊，他说我也可以跟别的这个家长合作呀，对不对，我也教教你的孩子这个东西啊，你来教教我的孩子你擅长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里头核心的就是说让妈妈来做这样一个领头的学习者啊，这样的话呢父母的权威呢就不会失去。好，那我们就问他说这个最近这有很多小孩子干坏事的这样一个消息挺吓人的啊，这个50个青少年跑到 bar 上去抢劫 Great America 100多个小孩啊，也是去攻击别人的，再加上这个小孩看着人淹死拿个手机在那拍而不去救人，以及从这个高架桥上扔石头下来把这个开车过去的这个人砸死啊，那么这种事情很多，就到底这个我们学校对小孩的道德是怎么教的？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That's what they're being taught in schools. They're not being taught morals in schools. Where do morals come from?
好，那么 Sam 就是说呢，公立学校不教道德，哪有教道德的？道德是谁给的？道德不是一个社会自动生发的，大家一起同意，今天我们开始做好人吧。他说道德来自于信仰，来自于宗教啊，所以呢，说学校不教这些东西，那么学校里就不存在道德教育。
Now, we have a moral standar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values human life. Why? Because we codified it into our declaration.
当然在美国呢，我们是把对于生命的保护啊放进了我们的这个独立宣言里头啊，就说我们美国都会认为说我们要尊重互相之间的生命啊，就是尊重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嘛。
That's the moral declaration that we've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Unfortunately, in the schools, we're teaching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但是我们独立宣言里头所教的、啊、尊重生命、尊重自由、尊重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东西在学校是不教的啊。今天学校教的是什么？教的是进化论，教的是丛林法则，适者生存。所以教的是霸凌，是及时行乐，人活就活这么一世，怎么做都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学校教的东西，也是今天我们的文化教的东西。
This is partly why I did the movie, my movie, Let There Be Light, to try to infuse a little bit.
他说这也是为什么我拍这部片子啊，叫做让光亮进来啊，他这其实是一个跟基督教义相关的一个片子啊，所以他就说呢，那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本来是有对有错，有什么是正义这样的观念，但是这种道德的这样一种概念呢，越来越流失了，现在是越来越流失掉了。
And so now it's what's in it for me? How much can I get out of the deal? That's why we have corrupt politicians that are selling...
现在我们的文化就是大家关心的就是我能得到什么，想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客会出卖国家的财产然后拿回扣啊，去自肥啊，这都是来自于这些道德的缺失。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他对教育部的看法啊，就是美国其实有一批人呢，特别是保守派的美国人呢，对教育部的态度就是他下面要讲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联邦教育部应该废掉。为什么呢？他们说联邦教育部它本身的设计就是自相矛盾的啊。
The government has no place in education, at leas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y? Because in our country.
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国家的政府啊是由人民建立的，由人民组成的，为人民服务的啊，权力属于人民，不属于政府。既然这样的话呢，这个联邦的教育部他们要教是什么呢？他们要教这个概念呢，他们要教人民说你们有权利，权利在你们身上，现在的公共学校，现在的公立学校都不教这个东西啊。所以呢他就说他不教这个民权，人民的权利问题啊，他说你们是一些新移民啊，你们在入籍的时候还要考试是吧，考试里头你们还能考一考你们关于这个人民的权利的问题。在美国长大的这个不需要入籍考试的美国人 82%的美国人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权利是什么。他说今天你去看这个美国教育部啊，这个联邦教育部的他的叫做使命宣言呢，你去看那些话，他说都是些个垃圾啊，什么都没说，他把它打造成使命宣言。
好，和 Sam Sorbo 女士的访谈我们今天呢就先听到这里。她在2016年出版的一本书，书名是 Lay Out Your Kids， 讲的是小孩在家上学 Homeschooling。和他的这个访谈呢，子涵觉得是非常的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眼界啊，了解在美国的这种 homeschool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效果到底怎么样。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听，也欢迎您明天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